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恩我们再次能够回来一同的来敬拜神。今天仍然要跟大家来思想这个马太福音啊，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个星期关于这个登山宝训，那但是今天呢，我还是要记熟还没讲完的登山宝训的第七章，今天要把它讲完。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从13节到29节，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从13节到29节。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卷的书，作者是马太，在这卷书里面称为福音书，意思是说福音是好消息。所以呢，是马太把一个好的消息要告诉我们。那么这个好的消息是讲什么呢？是讲到神的国、天国要临到这个的世界上。所以当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处处都会讲到天国这样一个的形容。天国也就是神的国。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马太福音前面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讲到耶稣基督上到一个的山，他就坐在哪里来宣讲有关天国这个国度里面的子民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种的生命。所以我们已经用了好几个星期我们来讲这个登山宝训，今天呢希望能够把这一个最后一段把它的讲完，是从第七章的13节读到最后29节。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7 我们从15、13节到29节找到之后，我们大家同声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坏树结好树结坏果子，不能结好。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只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好，我们就读圣经读到这里。有一些话是一直流行着，我们都常常听见的。比方说有一句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有没有听过啊？有一句话说异途同归，还是殊途同归啊。我们常常听见有人说所有的宗教其实都是好的，都是教导人向善的。最终的路都是走向同一个的地方去的，所以 不管你信什么都没所谓，因为最后我们都是到了同一个地方去，因为条条大路都是通罗马，最终都是去到同一个的目的地。不知道你听见这样的话，当你读到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到圣经常常有一些话，当我们读起来的时候会让我们感觉到不舒服的，不单只是不舒服，甚至反感的。就如我们刚才所读的哪一段的圣经啊，那讲到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哈、啊、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很小。甚至在这个箴言书里面还有一句的话啊，我不知道你读过没有，如果你读过的话可能你也觉得哎呀忍受不了。箴言书的14章12节我读给大家听，有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有一条路人以为是正的，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跟我们刚才说常常听见的条条大路都是通罗马，都是去到同一条的路，都是到了同一个目的地，好像不一样。圣经给我们的并不是让我们感觉很舒服的一些的话，常常都是一些话让我们感觉不舒服，甚至我觉得有点反感的。大家都是觉得这是好的路，为什么圣经说这是引到死亡的路呢？这好像刚才所读的，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但是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很少。我们常常有一个这样的想法，为什么神不是慈爱的神吗？神不是很爱我们世人的神吗？为什么神不开这个路开宽一点吗？把那个门打开大一点嘛，这样的话人多一点的进去，那岂不是更好吗？为什么神要把这个路开得那么窄，把那个门开得那么小？好像圣经还说要进去的话好像要急着进去还急不进去的，为什么要这样来形容我们要进去这一个的神的国度的里面呢？其实神有没有来为我们开路呢？我不知道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神有没有来为我们开一条的路，让我们可以很舒服的、很顺利的能够进去。啊，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前面的时候，我们读到在耶稣出来传道之前，有一个人叫做约翰，被称为施洗的约翰。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宣告天国近了，天国近了。然后他就宣告一件的事而已，他说你们要悔改，然后你们就可以进入天国里面去了。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容易的一件的事情。你想一想，所有大部分的宗教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进到天堂，我们要进到永生的话，我们要非常努力的做什么，修炼，发生10年8年啊，发生一生的时间要去苦行修炼，你才能够可能有一丁点的可能性能够进到天堂里面去。如果是这样比较的话，哪一条路是宽啊，哪一条路是窄啊？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你说你承认你是个罪人，你愿意悔改，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就能够进入天堂里面去。好像比较起来的时候，好像我们比较宽呢，比较容易，是不是？没有什么要求的，只要你愿意接受，你就能够得到了。但是为什么？为什么耶稣有说这样的话，让我们感觉很难堪，很不舒服？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路是那么窄，门是那么小呢？而且是要努力努力努力才能够进去呢？其实神的国与世界的方向不一样，天国还是神的国的方向与世界啊，不是走同一个的方向，所以我们才感觉到困难。我记得看过一个的图画哈，一个的图片，哎，很有意思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啊？如果你想看的话，你 在 Google 里面去寻找一下哈，那个英文是 against the flow 哈。当你这样打解这个几个字的时候呢，你会看见一个图画，很有意思的图画哈。图画是什么呢？所有的鱼都是向这边游的，然后其中有一条噗走过来了，向这边游。你会发现所有的鱼向这边游游过去的时候，只有一条从这边游过来的时候撞了，没有撞，但是呢很辛苦，就是啊，如果他你顺着这个方向游的时候，大家都在这边游啊，很舒服，没有一点难阻，一点阻力都没有。但是当你逆流的时候，大家都向这边走，你向这边走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困难了。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哪一个的图画，就是天国的门是很大的，大家都可以进来的，也不困难的，不需要修炼十年八年，不需要做任何的苦工啊，做任何的事情，只要你承认我需要神，我是个罪人，我需要神，我需要这一个的救主，你愿意接受他，你就能够进去了，岂不是很容易吗？但是困难就是在于我们走的方向跟这个世界很不同，以致我们感受到那个阻力很大很大。在圣经里面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的故事，这些故事不单单是一个历史的故事，不单只是讲一些我们想知道的一些的事情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圣经的故事都很有代表性的。比方说在旧约圣经里面啊，神创造这个世界之后，他把一个他所造的一个的人放在这个世界里面，他所造这个人叫亚当，他把亚当跟他的妻子夏甲放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哎呀，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美好的一个的地方，很多人来到 Logan 都觉得哇，这里是挺不错的，虽然地方小一点，但是风景也很漂亮，各方面都挺好，空气也好，大家觉得这里是挺不错的。如果我们知道神所创造的伊甸园比这里好千上千倍都不止，非常完美的一个地方，所有东西都是完美的，神把亚当放在哪里的时候，只是告诉他一个事情，所有东西你都可以享受，但是只有一个一棵的树，就是分辨善恶的树，你不可以吃，然后告诉他如果你吃了之后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死亡。但是那个亚当就好像我们小孩子一样，你知道小孩子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反应是什么？哎呀，如果你平常你在街上看见有一些的栏杆啊什么东西，那他们不会去碰的。但是如果你挂了一个牌，油漆未干，哎呀，大家都去碰一碰，究竟干了没有？你不挂这个牌，大家都不去碰它。你挂了就哇，干了没有？大家就去碰，告诉你不要碰，就去碰一碰。亚当就是这样。明明告诉他不要吃，这吃了就必定会死，他就去吃了，他选择了吃了，吃了之后什么？他跟神的关系断绝了，他本来有神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本来可以享受与神同在的一种的生命，因为这个缘故他跟神隔离了，他也被赶出这个完美的伊甸园的里面去了。这个是个代表性的一个的表达，亚当是代表了全人类，因他的缘故我们也与神隔绝了。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在亚当之后呢，是亚当那个儿子叫该隐，在创世纪的第四章里面记载了他的一个故事，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这个该隐呢，因为妒忌他的弟弟的缘故，把弟弟杀了。杀了之后呢，神就惩罚他。惩罚他做什么？我要他离开这个地方，永远不能见我的面。 那个该隐心里面就觉得，哎呀，神啊，你给我这个惩罚太重了，我怎么可以忍受得住呢？你不给我见你的面，我怎么可以忍受得住呢？但是神说，你因为犯了这个罪的缘故，你永远漂流在外，不能够再回到我的身边。结果怎么样？结果该隐呢就做了一件的事情，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事情。他的名字，他应该是漂流的，在世上不能够有一个安身之处的。但是他说，我不要，我要建造一座的城，我要在这里建造我的事业，我要建造我的世界。所以在他们那个城的里面，他建造一个保护他自己的一个城墙，然后呢他发明了很多的利器，就是说武器，就是说一些的工具这类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他要保护自己，然后呢他就要非常的努力啊，建造了很多的财富。建造了很多的财富之后，他不要过得太平淡的日子，所以呢他是发明了很多的享乐的事情，音乐了，弹琴了，很多享乐的事情他都从他的孩子们发明出来了。所以你看该隐的时候呢，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的人物。代表着什么？代表了一个没有神的世界里面的人，他要为自己建造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他要一手创办所有能够让他感到满足的东西，要保护自己，然后呢按照他的私欲来享受他的人生。如果你看这个创世纪的第四章，你看到该隐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真的是非常一个的现代的一种的表达。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容易就把我们可以跟该隐放在一起来看，原来是可以 match 的。因为原来我们都有这样一种的雄心壮志，我要靠我的手打出我一片的天下。这个就是该隐一种的生命的表达。但是当我们读的时候，不要忘了读清楚该隐在哪里的时候。哇，他开始的是挺好的，他说啊，我现在一个人流荡啊，我要娶老婆，我要娶一个妻子，哎呀，一个还是不够，娶多一个啊，还是不够，再多几个啊。所以呢开始了多婚的一个的制度开始了。然后呢你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那里建造他的世界的时候，有了财，有了富，有了所有想要的东西，但是他活得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后面形容什么？后面形容说，如果有人来伤我的话，我就把那个伤我的人把他杀了，如果谁害我一辈，我就给他吃十倍的报应给他。从这个表达里面让我们看见他那个心态是什么。虽然他拥有一切了，但是他心里面一点安全的平安都没有。他建造了城墙了，但是他没有安全感。他说，如果有人来抢我的东西，害我们的命的时候，我怎么办？我要这样来对付他。所以呢，我要建造许多的武器，我要防卫我自己。哇，原来他是活在一个非常恐惧、仇恨的一种的生命的里面。他拥有很多，但是至终他没有神。至终他回不到神那里去。当他这个生命走完这个路的时候，永远永远与神隔绝。圣经传道书就用一个字来形容，虚空。原来这一切都是在地上我建造的，原来都是虚空。为什么？原来不能够存留，因为当我的命没有的时候，所有这些东西就再没有价值了。这个就是该隐的生命给我们看见，原来这个世界的一种价值观就是该隐所建造的世界观。很多人都在做这个的事情， 今天我们要靠我们自己建造一片的天空，我们要靠我们自己来堆积更多的财富。我要随心所欲享受我的人生，我爱干啥干啥去，我不需要考虑任何的后果。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一种的态度。但是当我们说我们要相信神，要进入这个神的国度的时候，他也让我们发现原来神的国度的要求跟这个世界给我们所看见的完全不一样。在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我们就是掌管自己的哪一位。但是当我们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度的时候，第一件面对的事情就是说，在神的面前承认，神啊，我是个罪人，承认说我需要你，我靠我自己我没办法能够找到真正的平安与喜乐。所以当我们说进入神的国度的时候，第一个的起点就是能够放下自我，接受神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的理由。前面我们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提到，讲到耶稣基督的教训的里面，告诉我们究竟这个世界跟我们天国的价值观的不同在哪里呢？前面第五章讲到这个论仇恨的时候，告诉我们如果你杀人的话，你必须填命，你就会被杀了。所以呢，如果你不杀人，你没事，你可以一天24小时你在恨啊，诅咒那个你不喜欢的人，没所谓，你没有杀他你就没所谓了。但是耶稣基督讲到论仇恨的时候，他讲的一个事情让我们感觉到非常难的是什么？不是你杀人被定罪，乃是当你心里面恨那个人的时候，当你怀怒的时候，原来你已经在当中已经等于杀人的一样的神的眼中那同样的罪等。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度里面，这一间我们面对的整个价值观完全不同了。过去说我没有杀人，我只是恨他，我心里面每天诅咒他十次八次没所谓，我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今天当我转个弯过来，我要 against the flow 的时候，当我心里面对他有不满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要放下一切先与他和好。哎呀，这个很难，我心里面那种的骄傲，明明是他得罪我还要我向他道歉，是什么世界呢？真的在这个世界不会这样做，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确实需要这样做。当耶稣基督论到爱仇敌的时候，哎呀，真的是困难。世界说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你这样对我，我就这样对你。但是耶稣的教训告诉我们，天国的子民的一种的生命是什么？他强迫你走一里的路，你就跟他走两里的路，这是自愿，甘心自愿。来帮助来照顾那个逼害你的人。这个世界没有解释的道理的，这个世界不会叫你这样做的。但是在天国里面，耶稣的教训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去爱我们的仇敌。你说我爱不了，耶稣知道你爱不了，所以他就告诉你，你为他祷告。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方法，你爱不了为他祷告，耶稣基督会帮助我们去爱他。所以当我们读马太福音前面那些的论什么论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世界的哪一种的价值观，哪一种的方向跟天国的完全是 opposite， 是相反的，是 against the flow， 是逆流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耶稣基督说你要进天国是困难的，不是神 不是神把这个门开得很小，不是这个路很窄，乃是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哪一种的喜爱的东西。因为该隐所留下来给我们看到的是，如果你自己不保护你，谁保护你？你不为自己去赚钱，谁为你去赚钱？如果你不是自己去享乐，谁给你享乐？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想法？因为他没有神，因为他离开了神，他没有神，他只能靠他自己了。但是我们看见登山宝训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基督天国的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什么，神的国已经来到了，我们再不需要在地上来漂流了，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度的里面了，我们可以有一位全能的天父，他成为我们的看顾，我们的保护者了。所以大卫所写的诗真的很美，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什么都不缺乏了。为什么？他就是一切了。所以当我们读这个的登山宝训的时候，好像读起来让我们感觉到非常非常不容易去做，但却是实际的。为什么？因为神，如果我们做不了的话，神给我们就是他不供应，神能够给我们的是我们可以靠着神的圣灵，我们可以享受进入里面的。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但是这个小这个窄是完全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放下我们自己，不要顺着这个世界来走。悔改的意思是什么？悔改的意思是 turn around， 转过头来，不再向这个世界，乃是向着神，这个叫做悔改。我们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就转过头来，不再向这个世界，向着神的要求来去走，这个就是天国给我们的一个的福音。接下来我们读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哈，耶稣基督讲了从15节到23节，很多人读这段圣经呢，常常感觉到很不理解，究竟这里要表达什么？究竟是不是我们要做些什么，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属神国度的人呢？啊，这里说，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哈，一直在讲，我们要做些什么呢？前面不是说我们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只要承认接受就能够了吗？为什么这里好像说要遵循神的旨意？是不是我们要这样做，我们才能够来配得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呢？其实这段的圣经要放在前面的形容，我们就能明白后面在讲什么。前面讲什么？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两种不一样的生命。它里面的是狼的生命，但是在外面披着羊的外貌的时候，不是因为它外面的那个羊的外貌它就是羊，它里面是狼，不管外面穿了什么，给个人的衣服给他穿还是狼。所以里面讲的是生命的问题，不是外在像什么做什么的问题。接下来他也说嘛，好的树就会结好的果子，坏的树就结坏的果子。所以在这当中要表达的还是生命的问题，里面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在这里呢，耶稣基督并不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什么，这个刚刚相反，耶稣基督要告诉我们我们要是什么，不是要做什么。如果我们不是神的子民，我们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啊，行很多的异能神迹，一并赶鬼都没用。耶稣说，我都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的子民，你因为没有我的生命。所以在这里讲的是生命的本质的问题，如果有这个生命，自然有这个的结果，有这个外在的行为，不等于有这个的生命的流露。所以很多人，我们说一个有神生命的人，自然会把神的爱，把神的性情在生活的当中表现出来。我们会关心我们是周围的人，我们会饶恕那些得罪我的人，我们会不会恨，不会计较那些的事情啊。前面还是说啊，不要论启示的里面还说啊，讲话的时候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才是我们神的生命，天国子民生命里面的本质会有的一种的生命的表现。耶稣基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有生命的，有从神来生命的人，他自然流露出生命所结的哪种的果子。但是有外在的行为的，并不等于他就是有里面的生命，因为外在的行为可以做出来的，去教会可以每个星期去，可以做出来的。我们说我们要为神的缘故，我们去大发热心，去做很多的好事，可以做出来的。但是里面没有神的生命的话，这些真的是白白去做了。为什么？神并不是要求我们做什么，他是先要求我们是什么。作为神国的子民，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不是口里面说主啊主啊主啊，那是真正从我们生命里面让他居首位。当我们考虑事情的时候，先想到究竟神喜不喜悦我这样做，这个就是不一样的生命的表达。接下来我们来看34节。我不知道你读这段的故事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他这里说哈，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我的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当我读这个的这段圣经的时候，看到这个形容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我们在小孩子的童话故事的里面有一个很像这个的形容的那个故事，叫三只小猪啊，还记不记得这个故事？有没有跟你的孩子讲过哈？三只小猪的故事很相像，是不是？啊，一个妈妈生了三只的小猪，哎呀，这三只的小猪慢慢长大了。这个妈妈对他说：“你们都长大了，不要整天待在家里面，你们自己去建造你们的生命、你们的生活吧。”把他们拆出去，让他们离开家，让他们出去外面，追求他们的人生。哎呀，遇到那些大的猪哈，那个大哥哥哈，哎呀，是个很懒的大的肥那个猪，懒猪呵呵，那个懒猪，他说：“哇，我去我怎么办呢？”他就说：“哎呀，我要建一个房子，哇，看看我建房子用什么建好呢？哎呀，是快去建好吧，随便抓一些的草啊，一些的东西就盖在那上面。哦了，建好了，我就回去休息了。”第二个小猪哈，比较好一点。哎，他说：“哎呀，哥哥那个的房子可能太简陋了哈，很容易倒下来。我还是花一点功夫啊，用木头哈建一个房子吧。”啊，他也比较好做建好一个房子。 最后那个的小猪非常的好一个小猪，他说前面各个门建的房子都不好，我要用砖头用石头建一个坚固的。他哥哥都笑他，你这么笨，那么辛苦干嘛呢？随便弄一弄就好了嘛。他很辛苦的一个砖一个砖把它建起来，建好一个的房子了。你知道这个故事后来什么？谁来了？狼来了。这个狼来了，哇，看见这个大肥猪小猪的时候，他说我要吃你啊，他跑进他的草房子那里面，那个狼一吹，哇，这个房子都倒下来了啊。真的童话故事都是很大的，就吹倒了嘛，对不对？第二个木的房子，这个小猪跑去第二个的弟弟的房子里面木的，这个狼也说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一撞也倒下来了。哇，两只小猪赶快跑去哪里？跑去第三个的小猪的里面，躲进弟弟的房子的里面。他们很害怕。那弟弟说不用怕，我的房子很坚固的，没问题的。结果呢，那个狼来了，他也说我吹一下，噗，吹不动，没关系，我来撞一下，嘣，哎呀，头都撞痛，倒不下来。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立刻第一个想到这三个的小猪的故事。当然了，这个小猪的故事是教训我们要勤劳哈，不要懒惰哈，这些的所谓的教训。但是在这里，这个故事究竟教训我们什么？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究竟教训我们什么？耶稣说，凡听见我前面所讲的所有这些的教训的时候，如果聪明的就会去建造在磐石上，如果建造在沙土上的话，两下就倒下来了。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很多人的生命究竟 建立在什么的观念上？什么是我们生命的支柱呢？是什么来支撑我们的生命？太多的时候，我们人都是以外面这世界的一种的观点作为我们生命的一种的基础。我们追求的是世界告诉我们这是应该做的，我们就去做。究竟这些是对的还是不对？这个是不动的、不改变的，还是不断改变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我们是接受外面告诉我的，我就去按照这样去做了。很多很多世界给我们的观念都是不断在改变、摇动，是沙土来的。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生命建造在上面。当然呢，没有风吹、没有雨淋、没有灾难、没有困苦的时候，你活的是挺好的，好像就是小肥猪、大哥哥一样。狼不来的时候，那个草的房子也可以住的嘛，没所谓了，没有攻击来，挺好的。但是当困难真的来到的时候，这个东西能坚固，让我们可以支撑我们的生命再走下去吗？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来问我们的问题，还说提醒我们的一个的事情。今天我们发现应该想说哈，我们中国人特别明白这个的道理。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近代在中国里面经历了许多许多这样的一种的体验。无论是国家整体的思想形态无神的一种的观念也好，对文化的摧毁也好，对整个的所谓家庭的观念也好，对我们整个所谓人生的方向也好，我们近代究竟我们基于什么，建造在什么的根基上，让我们能够撑得起我们所有这些的攻击的来到。多少时候我们在这一个的 过程的里面我们没考虑，我们就是按照潮流给我们，世界大家都是这样走，我不这样走是太笨了。但是这样走的时候，结果圣经说众人都以为是正的路，最终是走向灭亡。逆流不一定是错的，当然也逆流不一定也是对啊，看是逆什么。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要建立在一些稳固不变的事情上，意思是说神的话真理上面，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支撑我们的生命，不会因着困难，因着各样的灾难我们就倒下来。我常常说基督徒与非基督徒 的分别在哪里。在平常的日子，大家都是过得开开心心的，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是没两样的。但是一旦遇见生命重大的改变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因着建立在神不动的话语根基上，虽然有冲击，但是我们还是站立的稳。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神都把他的心意很清楚向我们显明。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到这个应许之地迦南的时候，还没进去，神就对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按照我的命令顺从我的教导引导，你们将要过这样一种的生活。如果你放弃还说改变，你跟随这个世界这样的一个的信念的话，你要过的是这样一种的生活，一种是祝福，一种是从人的角度来讲是诅咒那种生活。神已经把两个很清楚的终的结果放在以色列的面前，延后才带他们进去。当他们进去的时候，约书亚带领这些以色列人进入这个的地方，让他们可以来生活的时候，他就说了讲一段的话，大家听一听哈。约书亚记24章，我读给大家听。我赐给你们的地土非你们所收治的，我赐给你们的城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是住在其中，有的吃的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还是你们所住在这个地方亚摩利人的神呢？然后一句名言出来了，至于我和我家，我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就是约书亚把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带入迦南的时候，他们都知道结果的了。神的祝福，离开神走这个世界的时候遭遇的苦难是什么，放在他们的眼前，然后告诉他，你们选择你们要跟随谁，跟随谁？我呢？我知道我跟谁。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已经选择了，我要走的是这样一条的路。因为神是明确的放在我面前，这是最有值得我选择的一条的路。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你听见所有这些东西的教训，你们都知道了应该怎么做，你们都知道了。你们要把根基建在什么的地方上，是一个坚固永恒不变的真理上， 还是世界不断改变的一些的观念潮流上，你们做选择吧。但是结果你知道是什么结果了。同样，圣经很多很多的地方都是有这样一种的表达。以利亚当他在加密山上跟那些的假先知比赛的时候，他对所有的全会众说，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跟随耶和华侍奉他，如果你们认为巴利是神，你们就跟随巴利侍奉他，不能够三心两意的，要做出最明确的一个的选择。路是窄的，门是小的，但是进去的是蒙福的。路所以窄，门所以小，是因为你 against the whole world， 你是逆流，所以才会感觉的那么的困难。最后这个说一个的见证，不是我的见证，是我看了一个的一个音乐的见证会哈、啊、叫天歌啊，在那个 Australia 的一个的基督徒的见证晚会，其中有一个在当中做见证的是香港的一个的明星啊，叫邓穗文，是不是这样读啊，邓穗文啊，认识他吗？啊，不认识啊。是那个什么拍电视的那个电视局的那个我忘了他拍的什么电视剧了。anyway， 他做了一个见证，他很年轻的时候已经很在香港已经很出名了，一出来就当了女主角，拍了很多的很让人喜欢的电视剧，一下子很出名。但是呢，因为他从小都是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里面长大，父母很早就离婚了，他是跟好像是跟外婆还是应该是跟外婆长大的，所以从小心里面很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有一个追求一份的爱。所以当他年轻的时候所追求的是什么？赶快的赚很多的钱，赶快的出名，赶快的能够自己建立一个家庭，一个追求爱，一个被爱的一种的生活。很年轻的时候已经成名了，已经出名了，也赚了很多的钱了。但是他的见证里面说，但是心里面却一点都没有平安，因为一直追求的都没有真正得到。赚了钱当然投资，买了房子，买了地产，但是你知道在香港东南亚有这金融的风暴的时候，一下子所有的都没有了，然后祸不单行，突然间他不再没有再有人请他拍电视剧啊，没有电影啊，突然间一下子倒下来了，好像什么都有的时候，突然间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他的分享里面说了一句很让我感动的，他说在他以为要靠着自己的努力要赚取所有能够满足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他硬用尽自己的努力赚到了，有钱有名有各方面的东西，但却没有找到满足他自己内心的需要的东西，很虚空。然后呢，当他什么都没有，钱也没有了，也再不出名了，人家也不再请他拍电视剧了，非常的低沉的时候，突然间他想起来，他从小原来是在基督教学校读书的，从小都知道听过圣经，知道有耶稣基督的，在他非常的软弱无助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干嘛我不转向神？ 他就转向神，寻求认识这一位宇宙万物的主宰耶稣基督。结果呢，他就开始慢慢来追求，来认识神。没有因这个缘故把很多的财富给他，没有，神让他经历了真正生命的满足，让他体会到他一直追求的爱，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面经历了，得到了。当他生命改变了之后，神再次给他机会，这人间又出名了。最近哈、啊，这个好像2000几年我忘了哈、啊，他又拍了好多电视剧，非常的出名，大陆也很多人去看。第三次，神有把所有这些东西都给他了。但是他在见证里面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以前以为有了这些就是能够满足他生命的追求的东西，现在神重新把那个东西给他了，但是他说这个再不重要了。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得到更好的东西。如果我有钱我感谢主，如果我有钱有那个出名能够人喜欢我看我的电影，我感谢主，没有也没有所谓，因为我已经得到最好的。这个就是真真正正登山宝训里面告诉我们的，天国的子民所拥有的是超越这个世界能够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走哪一边，顺从这个世界这边，还是逆流转向神，走这一边？神都放在那里，让我们自己去选择。我们当怎么样做？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对我们的心意是要赐福给我们，要祝福我们，要我们活在一个幸福快乐丰盛的人生的里面。只不过我们人选择离弃了你，用我们自己去建造一个以为是属于我自己拥有的世界，而自终在这个世界里面一切都是虚空。虽然已经得到很多的财宝，但是心里面恐惧、不安、害怕、仇恨、妒忌，一切一切成为我们生命的捆绑。我们没有自由，我们不能够脱离这些的捆绑，因为我们是离弃了你，靠着我们自己。主，我们感谢你，你并没有撇弃我们，你把你自己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差到这个世上，你要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认识你，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回到父神你那里去，我们可以重新得回这样一份的关系，你知道我们可以重新享受在主你里面的平安、喜乐、丰盛的人生。主啊，你把这一切都清楚地摆在我们的眼前，你不强迫我们，你让我们自己去选择。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选择错误，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吸引，让我们懂得世界这些的一切的方向好像都是通道，条条大路通罗马，都是很顺利的路，但是你却告诉我们最终只是走向灭亡。求主你给我们有勇气，不害怕一种逆流，我们转向主你自己。主啊，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也带领我们完全的愿意来依靠你。 哦，主啊，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朋友还没有接受你成为他们生命的主的，求主你也做感动的工作。今天也你自己亲自的来呼召他们，来感动他们，让他们有一个愿意来选择正确的道路，来归向主你自己。主啊，求主你圣灵在这个时候亲自的来呼召他们，来感动他们。在我们当中，如果有哪一位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但是在这时候你说我愿意选择来相信，来跟随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在这个时候你愿意举起你的手来表示接受主的话，我相信主会把新的生命在这个时候就要赐给你。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位在这个时候你说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我愿意来接受这个生命的主进到我的生命里面，赐给我一个永恒的生命，让我可以经历在他里面的平安，就像那些所有基督徒所经历的平安一样。如果有的话，你举起手，你说我愿意接受这位的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在这时候你可以说，我在这里，我愿意来接受主成为我生命的主宰。我们继续的祷告。主啊，你都看到多少时候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努力去挣扎，但是所得回来的多少时候是失望，是害怕，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正如传道书里面所说的，都是虚空。主啊，愿意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的生命呢是建立在永不动摇的磐石上，无论什么的遭遇临到都不会倒下来。求主你亲自的来掌管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